好，我们继续看十八节到二十一节，我们念一下来。
我举目观看，见有四角，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回答说：“这是打散犹大、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。”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，我说：“他们来做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
这是打散犹大的角，使人不敢抬头。”但这些匠人来威胁列国，打掉他们的脚，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。
这里的这个意象，我很简单的说一下啊，圣经很简单说，我也很简单说。他说有四个脚，脚在圣经里面大部分都代表什么？能力，举起救恩的脚，神的能力代表波斯跟马代，那个绵羊就是有那个脚，那个脚或者折断，亚历山大。亚历山大脚不沾尘而过去，但是那个脚一下子断掉，那个大脚，然后从中间四个啊，他四大将就分了他的股，那个是预言呢、啊，根本还没有发生以前就先讲的，有这样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脚是什么呢？啊，这边就解释得很清楚，就是来攻打耶路撒冷的列国。但是呢，他说不用怕，有四个匠人来了，匠人就可以怎么样打掉那些脚。所以每一次耶路撒冷被攻击的时候，都发现有一件事情，他们最危急的时候，他们仰望神，哎，神的拯救就来了，那就是匠人啊就来了，还做什么事呢？把那个列国啊都把它除灭。好，那过去是如此，对不对？有一次他们实在打不过了，西西家也打不过了，结果亚述营里面185000，一个天使就把全部给他灭掉。人家说呀，那太可怕了，人不多啊，现在一个核子弹一个融合一下比这还多不知道多少、啊、一下子只要一个人发疯呢按一下，然后说你看看911的时候那个大楼一下去上班高高兴兴上去，好不容易赚了钱，在他们住个房间，然后在他们有个办公室，去了以后就打电话回去说再见了，为什么下面全烧了没有路了，像跳下去也是死，烧在里面的话也是死，跳下去的话就是摔死，但里面的话被烤焦了，也还是有点选择啊，不过没有太大的选择啊，就是说再见了，再多讲话也没用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人呢、啊，要想每一次这个神他就是愿门保守，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没有完成以前，撒旦拿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要不然的话我跟洪牧师都他不敢传福音了，每次传福音完了以后，哇，这个他们倾巢而出的把我们的攻击我们啊，那不是很糟糕吗？对吧？我每次去还得要这个摔偶像啊，还得要每次劝人家啊信主，还是劝他不晓得我们要多少祷告才要人家信，人家才愿意信主啊。而且不是我们，很多别人的祷告，很多的代价，他一个人才会说好啊。就像我们信主，也都是别人帮我们祷告的嘛，我自己做了什么呢？所以今天我们要晓得。神他要让我们来经历，就是说在属灵的征战，不要穷，神必要祝福啊，我们他所纪念的人啊。我再想一遍啊，到了指定的时候，神必祝福他所要祝福的人。今天还没有到那个时间，你就说神啊，为什么祝福不来？我跟不下去了，我不肯走了。结果那个小孩就会赖在地上，哇，要吃糖，就在那边哇就不肯走，就在里面踢啊打的，对不对？你看有没有这样的？你有没有看过？到我们教会来很简单，我就说爸妈你们走了，把这孩子交给我。我说啊，交给你。我说下次保证不会闹。哎呀，我跟我母亲学的，我母亲是学儿童心理的啊。你要晓得，我闹，他说好，你决定要哭你就哭了，就不要停。你停下来的话，我就打你。这一次以后，我从此我不记得我就在那边胡闹过，就没有胡闹过。啊，你就觉得你们跟神胡闹过没有啊？你一直赖在地上打滚了，有没有？哎呦，不行了、啊、呀，不干了、啊！神比我母亲厉害多了，他智慧多了。你要这样子的话，可以一次以后你就不会了。所以我现在有很多事情我不会干的、哎，我跟随主，我喜乐的跟随主，我就有福了。你不甘心，责任已经交给你了，保罗说的。哎，交给你，你去做啊！别人就得福气啊！你多么喜乐，你看别人得福气多么喜乐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知道神有能力，今天不是靠你的，也不是靠我的。你说，哎呀，牧师，你不晓得我现在已经心灰意冷了。什么事情让我们心灰意冷呢？是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还有一点力量，才会心灰意冷。 主告诉我们背十字架跟从他的时候是舍己，你知道那个舍己是什么？舍己不是减掉一点自己，就说是没有自己，这个人己已经除掉了，就说主你说什么我就去，你告诉我要喜乐我就喜乐，你们背圣经就说讲要常常喜乐我就常常喜乐，对不对？你告诉我是这样我就这样去做，做了以后哎，果然就是啊，神的力量就来了。这个完全是啊，你愿不愿意先踏下去的问题。你红海你踏不踏下去？约旦河祭司脚不下去的时候分开吗？不分开。那要你下去的时候你说不能，那前面都是水啊，后面追兵来的，你想死，你要被他杀，你要被他凌辱，你要被他掳掠，你去我不去，这一次我就听主的，我就踏下去，一踏下去红海就开了。弟兄姐妹，多少次你没有学习，所以这里讲的这个神借电，你说有一些事情我跟神祷告的他果然不听啊，他不是哎，我告诉你是见电的事情，你看了没有啊？是见教会跟神的国度有关，是永恒里面最大的这个事情有关的事情上面，神绝对听。阿门，
阿门，
阿门。我们知道他一定听的。这个我个人的小事，那他不听的有时候是对的。为什么是对的呢？啊，我看过一个人，他说天天想升级，结果没想到他是一个很好的工程师，他每一年都很好，薪评的也很好，薪水加了很多，他就要升级，就要升级，还跟主要祷告，结果他一升上去以后，就是他厄运的开始了，因为呢他不会那一个阶层做那个经理管理的人，他不会的时候，每一年没评，本来都是 A， 现在变成 C， 每一年都是，哇，痛苦的不得了。可他有一天他就告诉我，他说真的，我要的东西啊。真是对我不好，神是很多年不给我，但是我不干，我跟主说你非得给我不可，因此啊我们就强要，神也没办法。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讲的，哎呀，这些我造的人啊，这个灵啊，我不能跟他这个相争的，免得他怎么样，哎呀发昏呐、啊，是一个要发昏的，没办法，就说主啊你再不给他的时候，你威胁一下，那神说好吧，那是你自己要的哦，自己负责哦，你要不要？神要你等候，以赛亚书说耶和华必然等候，为了要施恩给你，要祝福你，好不好啊？神要让你等候。好，我们开始啊，开始我们要快一点了，我们要进入第二章，我们把第二章一下子过去啊，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开始，第一节开始。
我又举目观看，见一人手拿嘴绳，我说你往哪里去？他对我说，要去量耶路撒冷，看有多宽多长。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，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，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好像无城墙的乡村，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耶和华说，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，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呐，应当逃脱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显出荣耀之后，差遣我去惩罚那掠落你们的列国，摸你们的就是摸他们眼中的瞳仁。看哪，我要向他们抡手，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。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。西安城啊，应当欢乐欢畅，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，做他的子民，他要住在你中间，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。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，也必在拣选耶路撒冷，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，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。
因为我们刚刚花了多一点时间，所以你一看故事不用讲了， 全懂了，是不是？很多你都已经懂了。这里我们注意看啊，就举目观看，有一个人手拿着嘴，就是说他要来量耶路撒冷，他说多宽多长，这是神的样式，不要用自己的方法。当时会幕的时候是天上的样式，就是天上的样式，不要用这方式啊！神定规多少就是多少。与我说话那个天使去的时候，又一位来了， 一看服侍的还不是一位，而且他们有专门的任务的，这个做完了以后换另外一位来帮忙来服侍，神差遣不同的人。今天说你说天使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天使，有些人说哦我接待谁，就后来就接待天使了，圣经上这样讲，我说我也不知道那什么，天使是什么被神差遣的人，就是使者的意思。当然这个天使有看得见的有看不见的啊，也有些天使真的是看得见的。罗德家里面接待那两个天使，他看见没啊？看见了。哪个天使是看得见的？那外面的人也看见，看他们非常美丽，要去念的那些人要去，为什么？他看得见。那看不见的话，他们就哎都没看见，人就一下就进了罗德家里面，才一下变成人了，给他看一看啊，不是这样子。所以你要晓得，神有一些奥秘的事情，我们虽然不晓得啊，但是神在建造他的圣殿的时候，不仅仅是有你跟神。我跟神还有天使，我相信我们都被天使服侍过啊！你说那是旧约的时候啊，新约没有天使了，谁说新约没有天使啊？彼得对不对？你们读过《使徒行传》，阳光考你们啊，说哎呀被关在那个地方，多少个兵丁在那边看了、啊？你还是一名，说16个，对，16个，那16个人为什么看不住啊？天使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天使来开门了、啊，锁链都断去、啊。你说有圣灵了还要天使吗？对吧？有些人一下就明白了，而且原来不是这样的啊！这个圣经上面讲了很多事情，你要仔细思想。天使是服役的灵，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今天天使是谁？天使是为你为我效力的。有些恶天使不该占的地位也占了，我们要把他赶出来。你说这我没有赶鬼的恩赐，谁告诉你赶鬼是恩赐？不是恩赐，是权柄。说我将来要审判你，讲的时候有点怕的。力量那么大，天使连约翰看着都要拜他，你跟说我要审判你，有一些天使是归你审判啊，有一些不归你审判，你是里面还有很多罪啊，你要去审判他。他说你再说一遍。我们不怕他，但是你要知道他还在服侍，他是为了神建造神的殿的时候啊，与我们同在的啊，比与他们同在的还多。看那个少年人的眼目，这个伊丽莎，当他看见伊丽莎在撒玛利亚那个城，他们要围他呀，多坦的地方围他的时候，他一点都不怕，他知道神这个派遣天使帮助，安营在那里啊。我也经过很多、很多，有一次我到巴拿马的时候，哎呀，那次这个雨下了，不行了，打得不得了，就下来，那个路只有一条，而且路很烂的啊，后面都看不见了，突然一下雨刷坏掉，因为那个神学生。但那个车都很旧的，还不是像德国那么好的车。跟我在一起有个冯长老，看他那个祷告，这是迫切。然后他看看我们，一点不在意。他说：“快祷告，我们快丧命了。”他说：“你还不知道死就要临到了。”我说：“主没有要跟我讲要走就没事儿，如果要走的话，也是最好的时候。”他心想：“这个人一定平常不祷告。”我说：“我祷告的，但是不是这个时候还你？那你有什么办法吗？”对不对？你叫天不下雨啊！我不是伊利亚，那雨刷要动起来啊！那个，这在我身上只发生过一次，我以后再有机会跟你讲，真的是没办法，就跟主祷告，就而且车就本来坏掉的就好了，一直好的，不用人修，以前怎么弄都是坏的。就那天，哎，我觉得有天使帮助，反正车后面一直没有车，没有车，没有车。开到前面有一个地方，哎，前面有个车停在那里，我们居然看见。他说：“哦，是我们一队去的，我们两个车去。”他说：“我们看你们没跟到后面，所以我们就开慢一点，要等你们。”哦，现在明白了。好，没雨刷没问题，你只要盯着我这个车灯的尾，对不对？看到，保持一定距离，往前面去，不要害怕，相信我们。如果我们死，你也死。相信我们，你信吗？感谢主，我们信啊，去啊，就去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神的工作你不用担心，神说你去你就去。好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要快一点，我这个一定要快一点啊。他说耶路撒冷必有人住啊，好像无城墙的这个乡村呢、啊，耶路撒冷很多的人住啊。那么荒凉的时候，你想怎么可能？谁要回来？你看西安运动的时候，他们回去，他们真的愿意回去啊！本来可以赚很多钱的人也回去，对不对？第五节他说：“ 啊，我要做耶和华视为的火城，果然有火城，你看呀，果然有，哇，火车火马，他都火，另有其中的荣耀。他说，我要从分散到天的四方啊，现在从北方之地逃回，你们逃脱啊，把这里逃脱了巴比伦是什么呢？启示录里面也讲。你们不要担心，你们实在不行的时候我就让你们休息一下，还没有不行的时候我就继续。我讲了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会问你们实在行不行了啊，你说你行不行，我告诉你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神说我要去怎么样惩罚掳掠你们去的列国，是摸你们的。第八节讲的是摸什么？
他眼中的，
对，有没有人让人家随便摸了眼中同仁呢？
没有
啊，没有，除非你有一个刺进去找眼科医师，你还给他钱让他摸。但是你要相信哦，你要相信他，要不然他给你一弄坏了以后，你就再看不见了。神说你们是我眼中的同仁，那就是表示这里有人说你必须有一个地方要受点伤，你说哪个地方都行啊，眼睛不行是不是？你说暂时别的地方受点伤还可以，慢慢复原吧，眼睛受伤就不行，看不见。有人说你要这个三天听不见还是三天看不见？要三天看不见。扫罗就三天看不见，他就知道很重要，要看见那个异象很重要，要看见神很重要，面对面要见到主很重要。今天我们很多人无所谓，在暗中摸索，为什么？你根本就不喜欢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，对不对？你都不要，那跟瞎子有没有区别？脚前没灯，那路上没光，有没有区别？明白啊，每天要读圣经，好好的读圣经，思想神的话。好，继续西安城啊，欢喜快乐第十节，因为我要来住在你们中间，那是有许多的国会归附耶和华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他这么小这么微弱，所有的人都瞧不起他们啊。后来你看看以色列复国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为什么？周围的那些邻居都很友善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你要搬到一个区域里面，每一个邻居都是脸上肌肉横生的，然后贼头贼脑的，每天在那边看看你什么时候不在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很不舒服的。当时以色列复国就是这样，回来建殿的时候就这样，那个撒玛利亚的人去恐吓他们呢、啊，说你们这些人建什么？建的这个东西啊？什么事情会发生啊？那狐狸跳上来的时候都会倒，弱不禁风的意思。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间，但是神却给他们看到过后的光景是什么，不是只看到那个时候是什么。他就说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将来很多的国都会来，你看他们周围的都是他们的亲戚，他们的朋友，他们过去的这个兄弟不管是摩押人、以东人、巴比伦人、波斯人、非利士人，他们全是反对他们的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，这么一点点人，但是这个将来万民都要流归西安，将来所有世上的人都要看见耶路撒冷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啊！你说这不像啊？但是先不要讲，我们在撒迦利亚没看完，所以你觉得不像。到最后是一定是，你说是吗？好，我们继续说，十二节，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，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。你想看本来不行的，但是这个时候说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的面前静默无声，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。所以神的圣所已经有了，已经建了，那时候还没有建好啊，对不对？哈该才讲了说上山取木料要建这殿了、然后我因此得荣耀，在神看来他看见是幕后的情形，就说将来要完成。你看见你看见周围的人说，我今天看不出来啊，我不认识你啊，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荣耀啊，在神的家里面，在永恒里面，彼此看的时候都觉得说，哎呀，当时在地上的时候真轻看了你了，是真的。神看事情跟我们看事情不一样，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？神从他的圣所出来，他不但建造好了以后，而且他出来的时候是大有荣耀。看了这个中间有男主，第三章我们很快练一下，第三章来，天使来又指给我看，
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耶和华向撒旦说，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，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，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， 又对约书亚说，我使你脱离罪孽，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。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，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，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若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命令，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，看守我的院宇。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。大祭司约书亚，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，他们是做预兆的。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，看哪、啊、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，在一块石上有七眼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，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各地的罪孽。当那日，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这里天使，我看我是谁啊？撒加利亚。撒加利亚是谁？蒙神纪念的人，他是一个蒙神纪念的人。今天你是神要纪念，无论你睡觉你醒着他都看着纪念。为什么纪念你啊？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、纪念我。这个建的这个圣所当时是用材料建的，但是今天神要建的圣所是在你的心里，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，没错。但是神要住在人的里面，神要建造的是金银宝石的工作，是在你的里面，在我的里面要建造。不只是我个人变成非常非常的荣美，而且是把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，这是神最荣美的。你有没有看见一个非常好一个钻石项链啊？中间如果一个宝石很稀有，那个宝石掉了一小粒，那就不完美。新耶路撒冷将来有一天在那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在建造灵宫，他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石。也就是说神说少了你不完美了。哎呦，我从来没觉得我那么重要，所以我不来聚会没关系，我们多一点人不来聚会也没关系，很有关系。别人没看到你啊，真的少了就不行，你觉得吗？你会不会觉得？你不会觉得。我们的确是这样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你最亲近的人有一天你会发觉你不能没有他。这一次是师母跟我分开最久的一次，因为他本来要跟我来，后来因为他母亲受伤了一定去。我们想他母亲年纪大了，所以去。所以我来这以前他已经离开了一段时间。啊，这一次郭弟兄也是一样，他太太永远是跟着他。他为什么以前永远跟着他？你们都知道，他已经讲过这个
事。
那怕他把钱输光了，一定要跟着他，绝对不离开，永远不离开，至死才离开，要看着啊啊啊！师母他不是说喜欢跑的，他如果跟我们跑那么多，他受不了。但是呢，是不能少的啊！你才知道少一个孩子啊，离家了以后多么的我们想念他，所以。有一天我那个小儿子他大学毕业，他现在也去念神学去了。他回来跟我们一段时间以后，他走的那一天，第二天我跑到他房间去，哎呀，我从来没有觉得那么空啊，在我的心里面。你说你不是说有耶稣就够了吗？天上还有谁呢？在地上没有所爱慕的吗？怎么还会空呢？对不对？你说我告诉你啊，那一天我真觉得很空。我打开那个房间，我一看，看到他那个床上是空的，我就想，哎呀，他在的这个时间那多好啊！从小就想，然后他把他抚养长大，就像你们父母亲想你们一样，你们一个礼拜都不给他打一个电话啊，说他看不懂 email， 那这电话总会听吧？也不打，不可以的，常常要跟家里面联络。我一看那个床上，哎呦，放了三只小玩具熊放在那里。哎，那更难过了呀！那个是什么什么时候买给他的？哎呀，这个是啊，他被当了宝贝抱着睡觉，现在长大了，他不要这些了，走了啊，去念神学去了。哎呀，我这主啊，我没反对他去念神学啊。哎，不对，有人说你看牧师在那边讲说反对念神学，啊，去了就难过啊。听清楚啊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不可能少啊，不能少。 他们长大了，我又不是只有他一个，我还有两个，我一共三个孩子，可是一个都不能少。你们也是一样，在神的眼光中，你们都是一样重要，不能少的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天父看我们真的是很宝贵，啊，我们看不出来，但是神是如此的爱你们。我们过来看，这就是他从他的圣所，这就是他建造的，他出来了，他出来有什么事情呢？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发生，这跟全地有关系的。什么关系呢？就是说，哎，突然一下撒旦出现了。你说撒旦是谁啊？牧师，你讲清楚一点，撒旦是谁？啊，就很多人问我说，我现在觉得神真的很好，主耶稣也很好，也很爱我，定时上也很受感动。但是罪恶从哪里来的？撒旦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一个神要创造一个撒旦出来呢？哎呦，一被问了以后吓住了，不敢回答了。他们问我，我说第一个，神没创造撒旦啊，那不是所有的都是他创造？我说没有，他创造的是天使长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自己选择做撒旦，对不对？
对，
他选择远离神，对不对？
对，
所以神创造了一个魔鬼没有？
没有，
神创造了本来是要他不要做魔鬼，他硬要去，就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的，叫亚当不要犯罪，他非要去犯罪，犯罪以后变罪人，害得我们都这么惨，主耶稣可怜兮兮的还要去被钉死，来救我们啊。你说，要我如果是亚当就好，你是亚当，我是亚当，一样会做这事，我们敌不住的。撒旦非常的厉害，因为他会说谎作假，他会控告，他会让你良心不安，他用各样的方法引诱你。好，他这次来是做什么？控告。他控告，控告谁啊？
约书
亚。约书亚是谁？
大祭司。
大祭司啊，哎呦，大祭司，宗教领袖哎，被他控告。然后，那你看约书亚没有说？撒旦，退我后面去！啊，听不听？不听。为什么不听？为什么不听啊？这边你看他怎么样？
污秽。
他有污秽的衣服啊！啊，你也知道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人的意义都是污秽的衣裳。旧约里面是这样，新约里面我们需要了解。今天神是用公义的外袍给我们披上，是用救恩唯一给我们穿上。啊，但是我们人所有的意义，不过是像什么破烂的衣裳，所以是污秽的。然而你不要怕，使者吩咐站在面前说，你们脱去他的衣裳，脱去是污秽的，然后给他，要不要穿上？要不要穿上啊？不要啊，不要穿啊，脱去，哎呀，那不行啊啊！今天好多人脱去了旧人，对不对？我们说新主啊，脱去旧人，就不肯穿上新人，哎呀，麻烦啊，很麻烦。那一看这个人怎么样，启示录里面说的赤身而行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句话？那让人看见你的羞辱羞耻，有没有赤身而行？你知道我们的衣服是什么？圣徒的细麻衣是我们所行的义，所以不能赤身而行的哦。你们想要看一下圣经上面讲的啊？我们看一下这个启示录16:15，跟这个有关系的不啊？你看了启示录啊，16:15，念一下，你们念一下。
我来像贼一样。那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。
这最后的时候了，启示录里面讲了，主耶稣来的时候要警醒，要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。今天有些人不肯穿上啊，那启示录再顺便看一下19，有福了，有福了，谁有福了？被邀请到什么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新妇预备好了。第8，我们来念一下第8。
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
今天有两个极端，一个极端是我们是非要靠行为才可以得救，没有行为的话不行，天主教很多这样说啊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的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不是我要做什么，而是说神要做什么，是神做的，不是我们做的，免得我们还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功劳啊，我们没有功劳，没有任何一点功劳。然而还有另外一个极端，就是说信了主没有义行也是没问题，圣经没有这样说，圣经怎么说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行事为人我们要与所蒙的恩召要怎么相称，对不对？为了要我们什么行善，这是在我主耶稣基督神预定我们要行的，而且就讲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就接着讲了，就是因信称义的后面马上就讲了，我们一定会有行为的，你说一点改变都没有，那是神的话叫你遵行，你心里面一点愧疚都没有，你拒绝也没有愧疚，很危险。我不敢打保单说你没问题，有的人会给你打保单，我不打。等一下我要受处罚， 但是呢，你说我很软弱，性灵愿意肉体软弱，这没问题啊，这没问题。我不是叫你都这样，但是这没问题。为什么没有问题啊？这才让我们知道，在我肉体里面没有良善。要不然的话，你不知道嘛？你怎么能够知道？必须要靠主了。就是我靠了我所有的力量以后，我发觉我不行，你也不行。我不是小看你啊，全世界的人都不行。连保罗说他不行的话，我马上不要跟他争。到天上跟保罗说，我比你更有意义，你试试看。保罗被打，保罗甘心情愿，他什么都不怕，有四十个人不吃不喝要杀他，对不对？你们说那天还考了，我记得还考了这个问题。保罗怕不怕？不怕。我告诉你，有两个人不吃不喝要杀你，你都怕了，你不相信吗？哎呀，你不相信啊，你试试看。有两个人喊话了，我要杀你。以利亚连一个谁啊，耶洗别，对不对啊？要说那明日这时，我若不让你跟那些人都在一起，让你那个头还在留在你的颈项上的话，愿神重重的罚，不知道哪一个神，这是吧？但是玛丽，伊利亚一听了就逃命了。为什么？旧约我们还在自己，我们新约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好好的来，我们看这一段圣经，杀人作对，就说然后控告。但是第一个第二节的时候，耶和华就跟撒旦说：“耶和华责备你，拣选你。”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在基督里蒙拣选，对不对？以弗所第一章里面讲的说，在基督里他拣选了我们，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被拣选。你要靠你，如果不是在基督里，你再怎么想变成神的儿女也没办法。所以为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就很简单嘛，神已经定下了你必须在基督里面啊，只是说这个基督不是两千年前他才有的，他是永恒的，他是亘古常在的，他本来就活的，他活到永永远远，他死过为我们死，但是他又复活，只活到永远，这就是这位主。然后就说把污秽的衣服脱下来以后，那给你穿上好的衣服，华美的衣服，你看不是说干净的衣服而已，是华美，就比以前还好。弟兄姐妹，这我今天可能没时间跟你们讲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个不要在伊甸园里啊，那个犯罪不是很好吗？我们像亚当一样不是很好？今天神给我们的远远超过亚当当时。亚当不晓得救恩之乐，不晓得神爱他爱到愿意把自己的性命舍掉。但是你我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你知道我们是做错事又被神恢复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知道。神再给我们机会，知道。神付他自己生命的代价，我们知道。所以今天我们穿上的是什么？脱去的是什么？不一样的东西。脱去的污秽的已经本来的，穿上了什么？是复活的，是荣耀的，是华美的衣服。而且不但是如此，还头上还有什么
冠冕？
冠冕。如果我今天戴一个冠冕来，你们会觉得怎么样？怪怪的，不是怪怪的，就说哎呀，你头发光了，所以有光环。我真的有一个照片，我跟那个他们几个人照了一张，就我的比较亮一点，他们因为他们都有头发。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话，当然人家都羡慕有头发，不会羡慕没有头发的。那到那一天的时候啊，你羡慕有冠冕的，有没有人会夺取你的冠冕？你说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启示录里面有讲，他说你们要持守你们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取你们的冠冕。然后就小心啊，生命不会失去，但是冠冕，如果神给你一个机会要你好好的跟随主，你不肯跟随的话，没有关系，你失去的机会，神再次求你，你还不要。神求你几次以后说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找别人，机会让给别人，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冠冕不是说戴了好看的，冠冕是代表是忠心，我们在神面前忠心，是生命的冠冕，我们是用生命来回应神给我们的生命，明白吗？不要让人夺去你的冠冕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当然我们不配戴冠冕，我们不是要今天就谁敢吃戴一个冠冕的话很危险。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一节念一下，主耶稣说我必怎么样，慢慢来是吧？啊，好，来念三章十一节，我必快来，
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
在我们啊所读的这个圣经里面，跑到最后的时候有几个冠冕啊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，保罗说我美好的仗打过了，然后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，来。
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
这跟末最后的日子有个关系啊？有关系，到那日 到那日，我们竟然还没到那日的时候，大家抢啊，抢冠冕，抢帽子，没有用，这些全部都不能长存，不要抢。到那天，神分给谁就是谁，公义的冠冕，不但为我存留，也为凡爱慕他显现。你爱慕他显现吗？今天读了撒迦利亚，我希望你说能说我爱慕他显现。你说我还很多事情要做，做你，我有一个祷告，千万别马上来。外面享受世界，外面享受我劳苦的果效，你如果一来的话，那怎么得了？那我宁可被 left behind， 就是说我宁可被留下来，留在这里，让我再享受享受。给我几天？海伦凯勒先说他看不见，他说给我三天能够看见，多好。今天神给我们的不止三天了，对不对？还不止三天。你说对，不一定哦。到我这年龄的时候，不见得有三天，就是晚上睡了，第二天会不会起来不晓得。到我们这年龄不一定，你们的年轻人那种几率不是太高啊。我看吧，是有的，你不要以为没有的，我们都不晓得。但是你爱慕他显现的人不怕，你怕不怕？我不怕。啊，我遇见一个人不肯合眼睡觉，为什么？他说我一闭上眼，万一没有再开眼怎么办？他整天睁那个眼，最后他病到最后睁着眼，最后死的时候还睁着眼，没有闭上。他说我打，以前打日本的时候还是一个，但算不上将领，这比将领低一级的。但是他说那个时候都不怕，现在怕的要死。他女儿就跟我说，牧师这怎么办？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什么都不怕，那你就信耶稣以后你不要怕。他说不行，即使是信了耶稣，我眼睛还是不能合，因为合了很可能就张不开了。哎呀，张不开了，就他不肯睡觉。你看他不肯睡觉能撑多久？我问你，就像你不肯呼吸你能够憋多久啊？所以你看，我们要在主的恩典里面，神给我们的是最好的公义的冠冕，为我们存留，还有生命的冠冕为我们存留，所以是为爱他的人存留的。彼得到老年的时候也说了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，你说这个好像是讲给牧师听的啊？这不只是讲牧师，我们每个小组团契，你是负责哪里？你就带几个人，带你家里面，你做丈夫的带你妻子儿女，做母亲的带你儿子，都是牧牧的啊。第四节，五章四节，念一下。到了
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
啊，那前面怎么样才可以呢？啊，这边后面讲了说不贪财，要出于乐意啊，而且要做群羊的榜样啊，要为羊舍命啊，这些都通通都要。当然这些我们说很好，好是很好了，还有很多的冠冕。来，生命的冠冕再念一个，我们就不念了啊，还有很多啊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。啊，你知道有试探临到啊，是你不知道我多苦啊，我好多的试探呢、啊。有人告诉我，我说我知道，要不然我怎么能安慰你呢？我要得到神给我的安慰，我才能够安慰你啊。在患难中，就说神给我要经过很多的患难啊，我才能够怜悯人、安慰人。好，第一章十二节念，忍受试探的人
是有福的，
因为
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。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
好，你是爱主的人了、啊、你一定有啊。但是你说我没那么爱主的话，那到那一天的时候呀，主不给你带上了，你就说拿下来，主带上拿下来啊，带上拿下来，一直推啊啊，主给你带上，你说、啊、我不配拿下来，那你觉得对不对呢？啊，其实是对，为什么呢？圣经上有这一段，我们看一下好吧。启示录第四章第九节，这跟我们撒迦利亚书很重要，这是讲启示录最后的事啊，最后的事啊。好，每逢四活物，好，来念。
每逢四活物将荣耀、尊贵、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、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，
那二十四位
长老就匍匐在宝座
的
面
前，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。
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，
说：“
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
你是
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，
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
被创造而有的。”
啊，感谢主，阿门。神给那个冠冕给我们的时候，那些长老们是把冠冕放在宝座，放在宝座是拿下来放，我不配，那主是给了他。感谢主，跟中国人不只是吃饭的时候两个人要抢了腹胀的时候推来推去啊，到天国的时候我们跟主也是一样，主给你说你配，他说不配啊，你说我说不配，你又也带上来，又也拿下来，他就在永恒里面啊，就一直很感恩啊，就说我到主面前这样子天天这样有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 你越认识主啊，你越多的感恩，越多的感恩就越多的敬拜，越多的敬拜越多的颂赞。你去听一个好的音乐，你会不会觉得怎么还不结束了？不会的，哎呀，快结束了，怎么快结束了，还要听啊？怎么唱一下就不唱了啊？对不对啊？你们学音乐，我们弟兄吹小号的，我没听过啊。我上次说我要想带来就吹听一下啊。哎呀，感谢主，感谢赞美神，神让冠冕戴在我们头上，是什么冠冕？洁净的冠冕，因为是羔羊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：“你们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命令，你可以管理我的家。”今天神要你来管理会堂，你说我不干。我是大材小用啊，在这边要管这个会堂。我现在教会里面也是管会堂的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常常就是啊，他们人都走了以后，我还得去关门。为什么关门？他们走了，人都忘记关门。有时候真的有好几次就是这样的，不只是我这样，我看好多牧师有时候都这样去管理我的家。其实每一个人都要管理啊，神的家，你就是神的家，把主给我们的，坚持到底就是神的家了。所以神要你管理，管理什么？管理你这个生命，这个生命格外的保守。神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尊贵的神认为这个人不可以有任何的污秽的东西沾染我们，是被洁净的，我们就要为此而管理我们的家。所以你看啊，使徒行传那个时候一开始那么多人信主，你们那天也问了，什么8000人，又是这个什么3000、5000，又那个5000、3000人，就说好都给你们啊，就是让你们给你们分数，我都听见了啊。还有妇女啊，还有那么多人，那么多人开饭啊，等一下我们也要开饭啊，你们开饭啊，休息5分钟。好，我们马上休息5分钟啊，我马上第三章我们讲完就休息5分钟啊。不是吃饭了、啊、吃饭一定有吃的啊。我刚讲那个饭食很重要，饭食很重要，管理饭食的人大有荣耀。司提反就是冠冕的意思啊，冠冕荣耀。我把这最后讲完啊，大祭司啊，他说你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，说什么呢？仆人大卫的苗裔。你看看耶稣基督还好多年才来啊，520年前又讲什么大卫的苗裔，大卫的苗裔有什么稀奇啊？大卫早就死了就不行了，大卫又犯罪又杀人又抢人家的老婆，这边又说谎又作假，你要这种人干什么？大卫的苗裔呢？但是神眼中看大卫不同。为什么不同？因为大卫以前是为主不顾性命的，这第一，打哥利亚的时候给了机会啊，全部的人他哥哥都在那里，扫罗也在那里，没一个人敢出去，就他去他愿意。第一个，神给了他机会；第二个，我们要晓得，很多人犯了罪以后，没有像大卫一样的说：“神，你处罚我，你处罚我的时候是对的，是公义的。”而且人看见罪人看见我受处罚以后，他会把荣耀归给你。然后大卫他逃亡的时候，他的儿子要杀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儿，恨不得为你死。我儿，亚撒龙，我儿，我恨不得为你死。”因为大卫知道是因为他自己犯罪的原因，刀剑不离他的家。大卫悔改。彻底，大卫不但是不推卸责任，大卫说愿意承担。所以大卫他要逃亡的时候，人家说把约柜带来跟着你，神带来跟着你。今天我们好多人就是什么事情就说神啊你要帮我，神啊你要帮我，就是把约柜跟着我，我出去做坏事啊，我出去软弱啊，你都跟着我，主也没办法，他永远与我们同在，圣经上面讲的没错的。约翰福音14:16-26你去看，就是这样的。但是大卫就不一样，大卫说不，不然我如果蒙你恩待的时候，我将来还会回来。神的约柜不能跟我走，神的约柜就是在哪里？神的约柜就是在耶路撒冷，在神圣山。大卫在哪里讲这些话？他在橄榄山。橄榄山是什么地方？是敬拜神的地方，是敬拜大卫的意思。扫罗死了以后，立刻可以做王。大卫问神说：“哪一个城我可以去？”犹大哪一个城他都可以去。他没有选，他问神，主说希伯伦，他就去希伯伦。希伯伦那个地方那么高，谁要去啊？你上去了以后，你谁会听你的？谁要爬那么远来？你哪里能够以后做王？但是他愿意7年6个月。大卫是一个等候主的，大卫2次不杀扫罗，因为扫罗是受膏者。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很了解神为什么祝福一个人，不是我们表面上的说哦，他软弱，他知道他软弱，他知道他错了。但是重点是，有很多事情，若非神的恩典临到大卫，他做不到。
所以他是一个完完全全为了主而活的人。所以他说，你不让我见殿，你还告诉我说你无份，因为你杀了人，你是战士。但是他没有说你不让我做就算了，从此以后我不干了，我自己是吃喝享福就算了。他积蓄的金银全部献上，为了建殿。他说我的儿子所罗门建殿。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呢？啊，有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吗？好，那个最后就是石头啊，一个石头上面七眼，七眼表示什么都看得见。那个石头，这雕刻的石头，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。感谢主，这个一日之间，我们休息五分钟以后才讲啊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就先。
他们回来了以后，还又争又闹了，又彼此又有冲突，内部的这种纷争也很大。要多久的时间才可以把这个罪孽全部除掉呢？现在我们都知道，主耶稣基督他一日就把我们除掉。所以要多久的时候要说主啊，你赦免我这个，赦免我那个，我再改进一点，你再赦免一点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就拯救我，就把那个罪孽就除掉了。除掉这地的罪孽，主要乃是讲到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当号筒吹响的时候，教会就被提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要讲。教会被洗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？地上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叫做赎罪日，那个赎罪日是为以色列人预备好的。那日子圣经中间可以翻一下，我们翻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大概在利未记打开23章26节27节，我们来读一下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七
月初十是赎罪
日，你们
要
守
为
圣
会，并
要
刻
骨
己
心，也要将
火祭
献
给
耶
和
华。好，就到这。那一天七月初十日是一天赎罪日，就这一天要赎罪。那这一天跟逾越节有些人给我弄混，那一天不是羔羊就救我们吗？这不是就除掉我们的罪吗？遮盖了啊？那不是，那是在23章有一个无酵节，无酵节里面就有讲到逾越节完了以后是什么节？
五旬节。
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哪一天呢？逾越节，对不对？那五旬节是圣灵要来了，那他们那天有没有等在那里啊？没有，没想到是那一天，是一个主日，圣灵降下来。圣灵降下来以后，那过了很多的日子以后，又一个节要来了。那个节犹太人又过了一个节，叫做什么节呢？吹角日。吹角日到了这个七月初一日，吹完角以后，不久以后，很紧接着就是赎罪日就到了。赎罪日完了以后还有一个什么节呢？都知道，牧童节。犹太人一直守这些节日，但是他不晓得这些都是为了耶稣，为我们受死。逾越节再来，他差遣圣灵来，五旬节再来，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吹角，好，我们就上去。再来就是赎罪，以色列全家得救，大卫家全家得救。再来牧童节就是千禧年，欢喜快乐。有没有错啊？有没有弄错这个顺序啊？没有的，圣经中间给解释了。为什么用犹太人？他们非常准确的遵守。如果让我们中国人的话是不行啊。为什么不行呢？我不是小看我们，是我们很聪明，我们比方以色列还聪明。我们每隔几年什么文言文就变了，什么甲骨文变成文言文啊，什么那些，然后再变白话文，白话文变成繁体，繁体又变简体啊。过一段时间就都成不一样了。你再回中国，你说你是德国来的，你中国话你都听不懂了，有些话他就改变了。犹太人到现在没有改变过一个字，他的圣经没有改变，不但圣经没有改变，他现在用的语言是唯一一个还活着的语言。分三道各邦，他回来的时候还是同一个语言，仍然没有改变。希腊新月的那个，今天我们念的那个文，你念怎么念都可以，为什么？已经没有人讲那个话，但是希伯来文仍然一样。这是神的拣选，神拣选他们守住这些日子，你不要看不起他们。他们说是因为他们的过犯，我们今天得到这样的恩典，将来何况他们的丰富呢？还有神的拣选的子民。你说犹太人不信主，你不要说犹太人不信主，十二个使徒是什么人呢、对不对？保罗是什么人呢、他们把这个神的话这样清楚的传出来，我们能够写那个一个字都不能错了，文法一点都不能错嘛。啊，我们讲就很多错了，我们弟兄，所以我发现他有录下来了，录下来，好，没问题，我讲错了，我还可以有办法啊，给他挽回过来。可是他们不能没有错了， 圣经一点一画都没有错，那就是神的话，他保守，留意保守我的话，所以这个一日之间就除罪了。感谢主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犹太人他们要全家信主啊。那在哪里呢？罗马书里面是不是保罗也讲过这一段？有没有讲过？
有
啊，有讲过，在哪里？在罗马书第十一章。好，我们找一下啊，念一下二十五节。好，来。
弟兄们，
我
不愿意
你们
不
知道
这奥秘，
恐怕你们自己以为聪明。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得救。
如经上所记，
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
一切
罪
恶。这就是说，一日之间除罪。啊，保罗很清楚，他写在这里。我们读的时候觉得，哎呀，保罗在说什么？保罗说，我们的名字记在天上的，我们是神拣选的那些人的名字，通通都要到位了以后，犹太人就外邦人的数目满了，有一个外邦人的数目，感谢主。如果没有犹太人这么刚硬的话，我们今天没机会了，对不对？救恩就临到了我们。所以神是恩典的神，今天我们不要瞧不起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他们守律法十一，又奉献又守节期，然后又会背这个旧约，然后我们外邦人一来说什么都没做，就说啊、哦、主啊我是罪人，然后主啊我不想去地狱，主啊你把救恩给我啊，然后我们就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，讲完了跟随你以后也没怎么跟随啊，通通都进去，你们犹太人气不气？当然气。哎呀，这就是这个原因，感谢主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恩典，这就是恩上加恩。所以我们今天领受的恩典很大，我们要做的比犹太人还好一点，感谢主，我们要恩待他们，要为耶路撒冷求祝福。